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爱城的王看见这景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这个装我们还是说兵不厌诈，有人觉得说以前啊，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这样讲，正面的作战，或者像两个骑士这样作战才是光明磊落的，这用诈用欺敌的也不够光彩。我想我们不能这样说，但是我们也觉得很遗憾。要想办法怎么杀人，用阴谋诡计来杀，或者是用正大光所谓正大光明来杀，哎呀，好像是有点不一样，但是要杀人应该总是都不对吧。这可能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些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能不想到哪一个罪恶是少一点的。也许光明正大杀最少还有一个所谓的 fair play 啊，正常或 fair war 啊，正常的作战。但是现在又真是没有几个正常的。好，约书亚就装败了，城内的众民都被招聚追赶他们，爱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城，爱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你看他们是多么的得意啊！他们不知道真是祸患近了。十八节，这个在前面没有看到，显然是前面有约定的，然后现在再把这件事表达出来。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这我们也很奇怪，这相距很远呢，伏兵是躲起来，他们都清楚看到约书亚吗？看到约书亚，然后又怎么样把这个信息传给这些伏兵？这些伏兵所有的数目到底是多少？我们实在也不大清楚。在第八章第三节，是约书亚挑了30000的勇士，然后说要在城后埋伏。可是呢，在第八章12节就说他挑了约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哪里？就是两股伏兵吗？还是三股伏兵吗？还是一股伏兵？伏在不同的地方，数目也不一样。我们实在不是很清楚。我们还是说我们相信上帝的话。好，这伏兵现在出来了。伏兵又怎么看到这个短枪，伸短枪，然后又怎么样再传给其他人？伏兵这里是急忙要快啊，不要人家知道有诡计回来了，回来你就没办法了。跑进城去放火焚烧，爱城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这我们实在也就是看不太清楚啊，就是他们逃跑，他们逃什么？就是这里就讲到他们逃跑，好像追那些逃的以色列人，然后他们逃跑了以后，这些百姓回头看城中烟气冲天了，他们就逃了。这个整个的描述，我们还是相信圣灵是神圣灵默示这些经文的，所以一定有它的意义。现在的很多的解经就说，这是一种文学上的描述，其实很精彩。我们相信也是了，他有的地方要强调爱城人的吃惊惊慌。然后等到他们就转身了回去了，然后以色列应该也转身就攻击这些追赶他们的人。21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伏兵也出城击杀攻击爱城人， 爱城的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申请了爱城的王将他解到约书亚那里。他就是所以每一个都杀了，上次没有把上次其实上次也杀了，只是取了当灭之物，这次就更听话了，通通都杀掉了。但是抓的一个是赖城的王，那是别的就当场杀了吗？这些都是我们今天道德观念很难接受，就这样杀，我没有留下一个连男带女啊。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爱城的居民，爱城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当中的人。好像旷野田间杀了一批，然后回去的又有一批被杀掉啊。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这我们也不太懂哈。如果是这样子，第一次怎么会失败？当然神要你败你就怎么样都败，神要你胜怎么样就胜哈。那这个数目跟30000人还有36人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来解释最好，你就照字面也可以哈。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比例不太对哈。在我们没有更好解释的时候，我们尊重神的话语的权威，就相信这是可能的，神也会做这个事。26节，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这你看有没有一点像摩西当时所做的事呢？啊，就是那个手一放下，以色列就输了。这次那个短枪一直伸呐，哇，这也要几个钟头，手不是也是很麻了吗？我想这也是一个象征的说法，把摩西跟约书亚做一点比较哈，就好像类似的，你手一垂那就失败了，你手一只举手就赢了，这时候也是手一只是伸出来就赢了哈。当然这个收回来短枪本来也不是做别的，本来是打一个暗号让那些埋伏的人出来哈。伸短枪注意不是向埋伏人做手势，不是直接伸向埋伏人，而伸向城里。但这个动作一出来呢，显然大家就看到了，然后就出来杀人得胜了哈。一直要讨伐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尽，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这我们当然也不太喜欢看了，杀了那么多人，其他就做你的战利品，哎，这实在是强盗。我们神叫他们这样做就是对的啊，就应该这样做。我们也不再解释了，因为我们已经解释很多次，你用神用永恒来看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不能这样看，连教会也是这样，那就问题重重啊。第28节，约书亚将爱城焚烧，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因为他们败在他们底下一次嘛，所以就只好这样讲了咯啊，直到今日。又将爱城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人将尸体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到今日。这又是一堆石头，爱城的王也是就上面有一堆石头，那可能这也算是一个纪念吧啊，你要记得哈，这王曾经抵挡我们，就像亚干身上也是一大堆石头，爱城的王跟亚干一样。这里有没有要想到耶稣？我不知道有没有刻意要这样来比较，起码圣经上是耶稣也是死在城外的，耶稣也是尸体外面有一个是有一个大石头，那耶稣也是挂在木头上的。耶稣这里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比拉多好像也吩咐人把耶稣的尸首从石架上取下来丢在城门，这里是城门口，那里是城门外了。好，这里面有一些什么相似的，或者圣灵有什么作用，或者新约的作者有什么作用，我们也就不敢去想，不敢去多想哈。但是这个文字是很像，然后对约书亚这里当然跟耶稣没有关系了，这就是一个听从上帝的话该做的事情了。好，我们看30节，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家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 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哈，做一个坛，没有动过铁器，是整个石头来筑的，哈。这个筑一座坛呢，当然就是要献祭了。啊，圣经里面包括在创世纪开始就很注意这个筑坛，从挪亚出方舟也是筑一个坛，那筑也要照耶和华的吩咐筑，不能随便乱筑，免得你有一个混杂的信仰，那也是神非常不喜悦的，哈。在这个坛呢，就是众人在这个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官长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约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这里不是像生命记一边是咒诅的一边是祝福的，这边讲的就是好像就是都讲的是祝福的，哈。当然了，可能祝福里面也有讲到咒诅的话，哈。不是当时就立刻咒诅什么人，而是说如果不守的话，咒诅就会临到了。那这也很有意义啦，约书亚底下的人有人没有听神的话，那咒诅就临到了。听神的话，如果早一点听神的话，不该拿的不拿，该消灭的消灭，哎呀，那一开始就有祝福了。所以这里也显出约书亚有那个是摩西的这个权柄，包括得胜，好像看靠他举手或者举那个枪。宣读完了摩西所吩咐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我们仍然有那个问题，你跟这200万人怎么个读法？咒诅和祝福的话通通都要读出来吗？人家会能够听得到吗？所以以色列并没有那么多吗？这都是一些疑点。我们相信神的话，但我们也承认有些疑点。我们就是说最起码我们不知道细节怎么样，我们知道约书亚是真的三读通过，哈，就是读了为了让人清楚印象，至于怎么样的读法叫我们清楚，200万人都听到我们不晓得，反正就是强调他在读一个很清楚的东西叫人啊，各位读这些，你看那些条规并不是看那些，那看的常常都很烦的，读那些意思就是哦，这些祝福的话我要去行，好叫我得到，这些咒诅的话我要避免，免得我就受到咒诅了。这里讲的意思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们一定要照主的话去做，不叫而杀谓之虐，你应该知道是什么该做的，现在已经跟你讲了，每一个字每一句都读了，你就应该知道，就应该顺从了。好，第九章第一节，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利巴嫩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这你看到，哎，这些迦南的民族啊，实在也是不肯悔改。当然我们从今天从民族主义观点来讲，当然还有杀人的观点，当然都会人道精神都会说约书亚不对，以色列人不对，但是我们还是相信上帝的做法，上帝要让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而且对迦南人很多的宽容了。现在第二场战争已经结束了，这一场大仗，哎呀，两种反应啊，爱神的消灭叫畸变人设诡计，畸变人愿意来归向，虽然那是设诡计。另外诸王的反应呢，就是一意孤行到底，哼，就聚集同心合意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作战。哼，我们，你没有看到这两个城都很惨吗？你没有听说以色列人一度也很惨，他们因为顺服了上帝，不顺服上帝就很惨，顺服上帝解决了问题，没有所谓温情主义，好，亚干全家都被打死了，所以他们一定就会蒙福了，他们一定会蒙福，因为后来爱神他们就得到了。那你听到这名是这么伟大，他们神这么伟大，你就悔改相信吧，像欺骗人一样， 两种反应，以色列人得胜，叫诸王更信，叫欺骗人呢愿意来投降，虽然欺骗人投降也不够理想，但是实在是因祸得福啊。我们看第三节，欺骗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神所行的事，你看就是尽心毁灭，是不是还有一点点也听到就是爱神的失败后来又怎么得胜那可以叫人更警醒。第四节就是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带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他们身上，他们所带的饼干都是干的，长了霉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个长霉方法，有那么干，那个时候是这样吗？他们什么时候找到那种长霉的饼干呢？真的是那么穷吗？还要吃长霉的饼干哈？这因为很多人怀疑，我们还是相信神讲的是对的，就是，圣经讲的是这些欺骗人是真的在诡诈欺骗他们，但是还是对他们知道没有力量抵抗嘛。哎，你知道神不要抵抗你，当然不必装，但是你就信靠上帝，那是最有福的，向神投降，向神的教会投降，这是最对的。他们到了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啊。这当然是一个欺骗的，因为他们实在是近的地方。以色列对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么能和你们立约呢？你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就一定要消灭哦。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呢？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王，就是亚摩利王就是西斯本王西宏和亚斯大陆的巴山王噩这两个王一切所行的，就是把他们进行毁灭啊。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哦，这当然是一个谎言啦，但是有真实的成分，而且这个真实的成分也就掩盖了那个错误部分。就从极远之地是虚假，因为他们实在就在附近，就在他们当中。可是他们说，我们听到你所行的神迹奇事，就是你看，哎呦，真是哦！以前拉合也讲过类似的事，神的作为是奇妙，可是就被他的百姓忘记了。你们所做的这些事，归顺耶和华的就有福，不归顺就是死刑。简单说，这是约书亚所行的这一切的事情。那我们望风披靡，我们绝对得胜不了的。那我们做一点赔偿，我们来跟你，跟你友好，就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跟你立约嘛，在前面讲到亚干就是背了这个约，现在要立约。那神应该不喜欢他们立约，但是他们这些欺骗人愿意投降，还是一件好事啊。而且即使是诡诈，但显示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跟拉合是类似的，说的反应也是类似，就是我们投降了，虽然我们怕他们不跟我们和解，我们就编一个谎言，但是这个也表示尊重以色列人的这个启示啊。说谎再次是不对的啊，亚干的说谎欺骗是不对的，但是神会知道，我们也求主赦免。现在这一群人呢说的是对的，我们看到，哎呦，你们太厉害了，我那么厉害的两个王都死了，然后耶利哥城也是垮掉了，就前面看到就是耶利哥城失败了，欺骗的人耶利哥和爱，所以他们才来啊，所以他们就说谎，说我们是很远的地方来，要跟你立约了。好，我们今天讲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没有一个罪恶的良心，而是充满了无愧的良心。求主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 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